我们先读一次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之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苦难开始的。真正的生命的学习啊，都是从苦难来的。那在第七节这里，他先提到一件事，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是第一点。好，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就是说我们有忧虑，并且忧虑很多。这里说是一切的忧虑都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些忧虑啊，你要通通卸给神，这是两件事情。第一点就是我们忧虑很多，但我们常常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忧虑真是那么多。没有提你就不会想到你也有这个忧虑，也有那个忧虑。我们常常知道忧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遇见了一些难处，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有这样的忧虑。所以如果我一路以来都没有遇见任何的难处，我就不知道我真是有那么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呢，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审查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觉得忧虑不是罪，忧虑如果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那对我好像也不会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忧虑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一个重担，一种内在的重担，外面看不见，是因为 你没有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你不知道你里头有重担，也有压力。那他说，你们要将这一切的忧虑，就是你里头所有的一切，通通都要卸给神，不是卸给任何人，是卸给神。我们呢，常常是卸错了对象。即便我发现我有忧虑，我解决忧虑的方式很多。我可以到处旅行，我可以到处找东西，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可以找东西吃。但是这些都不是解决忧虑的方法。圣经告诉我们，你的忧虑不是卸给别人，是卸给神。所以在这里有两个重点，我们都弄错了。第一，我可能不知道我有忧虑。第二，我基本知道我有忧虑，我常常有解决我忧虑的方法，但是绝对不会是卸给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留意的。看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你弟兄姊妹，不会是小事情的。他第八节有一个警告，他说：“你务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那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魔鬼撒旦他是天使，他怎么会是像吼叫的狮子，而且是遍地游行？这个不是形容词。看见的人他才知道，看不见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就像今天很多人会问说，地狱在哪里？也没有人看到地狱。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知识很有限的，我们是被局限，我们的所有的知识都是被局限在这个时空界小小的范围里的。很多事情呢，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如果是脱离时空，我就看不见，我也不会感觉到的。但是当这些事情在时空界里显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认识自己 不单单是我自己认识自己，还包括我自己到底活在哪里。他说里面的仇敌我们并不大觉得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见过他，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仇敌是像一只狮子一样，是吼叫的狮子。而且是遍地游行，就是说无论你到哪里去，他都在那里。你去旅行，他在哪里？你到餐馆，他在哪里？你去买菜，他在哪里？你在厨房里做事，他也在哪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使徒是很清楚的把他指明，他是你的仇敌，是你看见的仇敌，是你所不知道的仇敌，比你所看见的仇敌更凶猛的仇敌。你以为你平安无事在家里没有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到，我们是在时空界里，我们的生活的界限是被限制在时间和空间里头。但是这个仇敌啊，它可以随意来往，它可以进到时空界，它也可以离开时空界。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您啊，基督徒啊，他有一个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奇妙的，而且是我们呢不太清楚，我们自己具备一种的，可以说是才能，或者是说一种的条件，就是你的仇敌可以在时空界里，也可以超越时空界，他可以显示自己，他也可以隐藏自己。那人就是不行。圣经说，人呢、啊、是比天使还微小一点。天使有能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天使可以看见你，你看不见天使，但是天使却是服役的灵，他是做奴仆的，他是奉差遣的，他是服侍的，他是被调动的， 那我们这个人呢、啊，在这方面呢、啊，远远不如他，但是呢，他却是我们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万有，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想象的。如果不是神的话，不断的借着他的不避免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就像新约圣经的使徒们一样，我们实在不知道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的见识也差不多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都是限制在时空界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很简单的，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么一段神的话语中，我们重新来认识我们应该认识的。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神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头。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反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可能我们也觉得这个也很平常，所以这样的知识也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也觉得我这个人信了主耶稣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跟世界上的人还是一样。如果不是神的话，不住地提醒我们，他从各方面不住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是人，但是你和普通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新约圣经啊，是四面八方的，一直向我们不断的说话。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普通的人，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成就，就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啊，我们圣经看来看去，读来读去，如果圣灵不特别开启我们的心呢、啊，我们实在啊，把这些啊，应该是惊天动地的一种的宣告啊。我们看圣经啊，不会说啊，好像看平常的一本书一样。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哦，这本书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这里所说的话都是神要说的话。虽然是借着使徒们的口 借着他们的笔写出来。他说：“你们的仇敌，敌你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他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而且是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些话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因为你和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一个人给魔鬼吞吃掉。这种的描写是超过世界上的人一般的常识，在世人的常识里头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仇敌，没有吼叫的狮子，没有吞吃人的狮子，第九节他说：“你们呢，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那既然没有仇敌，我们也要用什么信心来抵挡？也就是说，我们也没有争。既然看不见仇敌，当然这里就没有征战了。所以我们也不会使用信心。原来信心 是使用来对付仇敌的。那我们也可以从为什么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什么信心对神的话语，对神本身都缺少信心。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基督徒，也许我们多年是基督徒，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超越时空界的另外那个世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用一句我们常常说的话说，我们没有进到灵里，我们就不知道灵界里所发生的诸般的故事，而圣经里头，它所有的启示都是集中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的那个世界里头。第九节他第一个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看见了你的仇敌是谁，你才会使用在你里头 信心来抵挡他，并且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众弟兄啊，和我们今天的众弟兄啊是非常不一样的。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什么苦难？是看见魔鬼撒旦是他的仇敌，并且看见你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并且看见他是无所不在，是遍地游行，并且也看见他的作为就是要吞吃，把你吞吃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一段圣经我们是常常读的，但是我们读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再说那个原因呢，原因乃是你是活在这个时空界里，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看不见圣经里头的真理，也看不见圣经里头的话是从神来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如果是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非常需要来到神面前。当然就是告诉神说，为什么这样的严重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而你说我是你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是有生命的人，而我读了这样的神的话里头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困难的事我们都要借着祷告来解决，特别是灵里的启示的问题，我们更是需要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一说到祷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祷告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祷告不是向神说话的问题，所有的祷告都共同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种紧迫感，有一个紧迫感，所以我才会来到神面前。我有事情我不能够解决，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不能帮助我自己，别人也不能够帮助我，我除了找你之外我没有其他的道路。我的祷告就是说，神啊， 为什么我对你所说的话缺少感觉？这些话应该是很严肃的话，非常严肃的话。我不知道我有仇敌，现在却出来一个仇敌。这个仇敌他的力量这么大，是像狮子一样，而且是吼叫的狮子，就是愤怒的狮子。一只狮子面对着你向你吼叫，下一步就是要吞出你。你给他看到了，他向你吼叫，那就是要吞出你。但是神啊，为什么我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简单的讲，我感受不到我有仇敌，并且是这么厉害的仇敌，并且是我随时都会被吞噬。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警告，这是我不知道这个事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从其他的神的话语照样我们可以找到像这样的圣经，这样的警告，那都是在提醒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你需要知道，我也需要知道。我知道了，就是为了要调整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让我知道我应该怎样来对付神对我的警告。这里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那这个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的仇敌是像狮子一样，向你吼叫，所以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第二点，他说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面对着同样的事情。你有仇敌，我也有仇敌，而这个仇敌不是外在看得见的，是一种内在看不见的一个仇敌。 并且他说这是一个苦难。那我们的领会通常都是这样，苦难是一种环境，苦难是生活。那我们不会认识我们的苦难呢，像狮子一样吼叫向着我们，我们很少有这种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苦难也是跟那个世界上的人的苦难也差不多一样。环境不好就是一个苦难，长期在贫穷里是一个苦难，人家看不起你是一个苦难，你常常受到刺激是一个苦难。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乃是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们，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自办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你们力量。我们的神是赐自般恩典的神。那这句话的安慰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他有自般的恩典。为什么有自般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有自般的苦难，他诸般的恩典是不同的恩典，是对付着我们诸般的苦难。我们有这么多的苦难，所以神就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这里不只有仇敌，这里有神，也有神。这里有苦难，这里也有恩典。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中，逐渐的接受属灵的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所要的，神的儿女，你看圣经你就知道，都是得胜者。这些人都是从磨难中出来，从苦难中被训练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神不给我们开路，但是你就忽略了一件事，如果你要在地上生活，要像世界上的人平平凡凡的过日子，那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并不是在世上不是为着生活，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为着接受训练， 所以跟随主的人都叫做门徒。门徒就是接受训练的一批人，接受神训练的一批人。那训练到什么地步呢？训练到和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提到这件事情呢，你会觉得说，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被磨成，被训练成像神儿子一样。一样什么？一样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宗教徒。神要塑造，要制造，要训练，操练一个人，使他成为一个能够被提，能够升天的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想，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神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把我的一生交托给神，我盼望我能够照着他的心意被他塑造成他所要造成的那一种人。那他只有一种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用他来充满万有，也就是说有一点万有都要像他。那这些我说人做不到，你自己怎么努力你都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我们只有谦谦卑卑的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让他随意坐在我身上。我信神，并不是我拣选了他，是他拣选我。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太认识他，只知道有他，也慢慢的知道他对我有一个目的，虽然我对这个目的也是模糊不清，但是圣经啊，就是四面八方的指示我们那一条路，那一条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向神祷告的地方。我祷告神，求他照着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的那个旨意来对待我，我也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照着他自己的心意坐在我身上。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神面前有一个谦卑交托给他的心，让我们这一辈子不浪费我们的时间。那几十年，这100年是很短的， 很短。你说要做到什么地步，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像以诺那样的人，以诺这人，自从他生了一个孩子叫马杜萨拉，从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就知道他活在地上的日子真正的意义不是生活，乃是与神同行，就是跟随神。我这一辈子我只有跟随神，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警告，一个预兆。他死的时候，大的灾难就要临到这世界。所以这个以诺他就有一个虔诚的心，要和神同行。他不能够再过自己的日子，他需要与神同行。那以诺与神同行，他通信了300年。我们现在100岁恐怕都做不到、啊、他与神通信300年，然后他才被提。那这个事情圣经用一两节圣经，但是这一两节圣经呢、啊，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警告。我哪来的300年？何况我每天的生活都不是与神同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啊，他如果他的心智是向着神，一切事情都交托给神，这个不是生活的问题，生活的富裕还是穷苦，不是这个问题。整个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看准了神的旨意，我们看准了神的目标。虽然我无能，但是当我真的看准了神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他，让他在我身上去做他所要做的。我基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暗中所做的事，我只要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他就可以，一切都由他负责任。我实在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身体的健康要让他来负责任， 论是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我们还有很多健康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统统都要交托给他。你也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赖在他身上就可以了。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拣选我我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能够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他说我可以，是他拣选我，不是我自己拣选自己，不是，是他拣选我，所以他负责任。我们的信心就是到此为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讲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人直到今天都是想到自己的前途，那你的前途都是和世界上的人的前途一样的前途，所有的前途就是有一天你要死掉，这个就是你的前途。这个话很白很清楚，没有人反对，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前途，我一想到我的前途我会悲哀。你知道我怎么信主的，我就是看到死人，那个人前天还在摸我的头，第二天我听到那个喇叭一有我的声音，我跑去看到很多人围在他的门口，我从前人群里头插进去，我一看他就躺在那里。同样的一个人，昨天摸我的头，今天他躺在那里。我警觉到有一天我会像他一样，那时候我大概是6岁吧，5、6岁的时候，我不是那个时候信主的，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已经觉得人生活在地上有什么意义？在5、6岁。并且这个印象啊，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不会离开我。我是后来才遇见主的，是我妈妈带我，但是我大概是，可能是过了1、2年之后，我才遇见主。有一个人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上海人，我想他是上海人，叫赵世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世光。他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接受主，但是那大概是6、7岁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很短，而且你对你自己你是毫无作为的，你再怎么样去读书去研究去拼命去做什么，你还是那个人，你的知识增加对你有多少用处？也许是使你越来越骄傲，虚荣心越来越大，不会增加你什么。我是神造我的，是神救我的，所以我理当把我自己全然交托给他，我不负责任，我无法负我自己的责任，我也达不到我所要想要达到的。我那个盼望是在云里，在雾里。神对我的盼望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他要我们众人都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使他心满意足。那这个世界已经来到尽头，时间在推展，也许一切就要爆炸，因为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够控制，人不能控制自己，也不能控制别人，也不能够控制地，也不能控制天，也不能控制他的幻想，或者是他的理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茫茫中，除了神之外，我们抓不到一个东西，真是可靠。天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又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也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寻求你，让我们在这仅有的一点点的时间里头，还有机会来思想你，不只思想你的存在，思想你的全能，也思想你的旨意，还有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命运全然交托给你，因为唯独你是我们的保障。我们话可以说来说去，但是我们只是在说话，唯独你是强有力的，遏制我们的手，牵引着我们， 走这一条你要我们走的道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我们把我们的主权统统交托给你，求你指引我们，也求你看顾我们。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家人所认识的人统统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求你医治释放我们，你让我们余生的年日能够单单侍奉你，跟随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与人一同分享，好像你把你的生命与我们一同分享一样。我们求你眷顾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跟我们也是一样，是你造的人。我们也有机会先认识你，他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机会，他们的前途还是不可知，他们会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亲爱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盼望。除了你的爱，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美好的机会，美好的时间，美好的天气，美好的空气，美好的阳光。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七号，五月七号。
七号。
Yeah.